西班牙发生恐怖炸弹袭击，欧洲也难逃恐怖主义的阴影，国际投资市场受到重创，美国总统大选比分接近，两党候选人全力以赴，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争取的选民。加入 WTO， 中国承诺开放金融市场，中国银行业不得不进行改革，以应付外国金融业的强大竞争。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本次节目由唐卫客座主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上个星期，西班牙的铁路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伤亡惨重，国际投资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受到重创。下面是本台驻伦敦记者洪威的详细报道。
由于人们普遍担心会受到新一轮的恐怖袭击，全球的金融市场受到相当大的影响。西班牙马德里发生火车爆炸事件，造成200人死亡之后，金融市场普遍受到悲观情绪影响。此前就一直有预测认为，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有所减弱，这次的恐怖事件进一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欧洲股市再次下跌，但美元对各大主要货币的比价有所上扬。华尔街的情况要好一些，但是投资者同样十分谨慎。人们在推测，这场恐怖袭击是否标志着新一轮恐怖事件的开始，是否会对经济增长有持续的影响？路透社金融事务记者西蒙·约翰逊表示，这起事件显然使金融市场增加了不确定性，大家都在分析这次事件是否会有长期影响。他说，如果这只是西班牙一个国家的问题，那么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很可能只是短期的，也不会影响那么多国家，大概会限制在西班牙境内，但如果证实是盖达组织干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新一波恐怖袭击的开始，这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安全形势，也会影响全球市场。这次在西班牙马德里发生的火车爆炸事件，造成201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是欧洲近15年以来最血腥的袭击事件。西班牙政府开始时指责巴斯克分离组织埃塔，但后来一个与盖达组织有联系的组织声明对袭击负责，并声称他们正计划对美国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击。由于人们担心欧洲遭受更多的袭击，保险业和旅游业股票大幅度下滑，带动欧洲股市普遍下跌。德国法兰克福的投资人德克穆勒说，这次的股市下跌肯定是由于袭击事件而引起的，经济数据已经相当不好了，已经相当脆弱，有下滑的趋势，这次恐怖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马德里爆炸之前，股票投资者们就已经开始对市场局势感到悲观，因为数据表明一月份美国贸易赤字破纪录，就业情况也没有达到预期，所以人们对美国贸易和财政赤字状况感到忧虑。但投资战略家仍然认为整个投资环境对股票还是有利的。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情绪指数和一月份的存货数据表明，美国的经济复苏仍在顺利进行。我是洪威，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共和民主两党势均力敌，两位候选人全力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他们在男女选民中的得分如何？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今年的美国大选被认为是最近几十年来比分最接近，也是观点最有分歧的一次。因此，两党候选人现在就开始使出浑身解数，利用各种方式接近选民、拉选票。
布什总统在佛罗里达观看赛车，并和足球妈妈们拉近关系。不过，要争取女性选民可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夏门·斯坦因是《Lifetime》杂志的编辑，他透露说，那些被称作足球妈妈的女性选民们过去不受政治家的重视，好像这些女性不关心政治似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女性选民也许并不是那么太关心政府的财政赤字，但是她们也同样关心国家的经济，尤其是涉及到她们个人和家庭的收入稳定的时候。候选人如果以为女性不关心经济，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男性更是关心经济了。男性杂志《Razor》的出版商理查德·巴特在采访中透露，当今的社会，家庭的经济收入主要还是来自男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有家庭责任感的。单身男子也很关心国家的经济，关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稳定。不过，自从90年代末高科技泡沫破裂以后，美国流失了200多万个工作机会，今天的就业市场不够景气。对于男性选民来说，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表现平平， 但是在反恐和国土安全方面得分很高。巴特介绍说，虽然布什总统在反恐战争上表现出色，很能得到男性选民的支持，但是战争也是一把双刃剑，选民们会质疑这场战争是不是值得，是不是打错了对象，打错了时间，这会削减布什的支持度。在国家安全方面，女性的感受截然不同。根据 Lifetime 杂志的民意调查，绝大多数的女性并不认为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更安全。对女性来说，个人安全更重要，比如对枪支的管制。斯坦因解释说，男人和女人在谈到枪支管制的时候想法是很不一样的。男人想的是，我要合法拥有枪支，我可以打猎，可以保护我的家人。而女性想到的是，会不会有坏人拿着枪伤害我。不过不管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很关心就业。由于这次大选太过于接近，候选人必须同时争取男性和女性选民的支持。
布什总统的父亲老布什当初海湾战争以后名望极高，但最后还是输在了国内经济上面。这次大选的情形和1992年的有点类似。美国经济尤其是就业机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不过布什总统在工作外流和自由贸易的立场上好像没有松动的迹象。
是的，虽然在美国经济尤其是在就业市场方面，美国总统布什的名望有所下降，但是他在维护美国贸易自由化上的立场没有动摇。他利用访问俄亥俄州的机会反击凯瑞对他的指责，同时重申了美国不会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
Economic isolationism would lead to retaliation from abroad and put many of those jobs at risk.
凯瑞也不甘示弱，马上予以反驳。
This president stubbornly refuses to admit his policies aren't working and he needs to change course. And that's why this November,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chart a new course for our nation.
美国就业市场不景气，很多工作机会流向国外，特别引人注意。尤其是很多电话服务行业的工作都跑到印度去了，印度的经济因此而迅速发展。工作的流失自然引起了美国老百姓的不满，尤其是在大选年，这种不满情绪此起彼伏。布鲁金斯学院的研究员史蒂文·海斯透露，工作外流的现象很容易受瞩目，就业市场不好，这也自然成了替罪羊。根据弗利斯特机构的预测，在接下来的15年时间里，美国向国外流失的白领工作机会高达330万，而今年美国本土创造的工作机会极其有限。海斯透露，美国从现在开始必须每个月都得有新的工作机会增加，因为现在各项经济数据都说明美国的经济在复苏。老百姓、媒体和政治家们都在关注工作机会的数字，如果都像上个月一样只增加2-3万个工作机会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劳工部的就业数据再令人失望的话，工作机会外流现象无疑将成为大选的热门话题。唐卫。
作为加入 WTO 的条件之一，中国在2年之内必须开放金融市场，而以中国国家银行现有的实力很难和外国银行竞争。下面是本台记者林雨莲的相关报道。
中国央行的官员最近透露，他们将把人民币汇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中央银行的这个职责呢，是要保持货币稳定啊。我们也非常清楚呢，只有在经济能够这个平稳、健康、持续，同时有比较快的速度在发展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货币稳定的这个目标呢，才能更好的达到，同时呢，也是货币稳定支持经济发展的这个政策目标，嗯。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汇率上升的呼声不断，尤其是美国一直在给中国施加压力，抱怨说人民币的汇率太低，人为地降低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中国一直反对重估人民币的汇率，但是也保证说将允许人民币有一定的浮动空间。分析人士相信，北京有可能的做法是把盯住美元的做法变成一篮子汇率政策，也就是盯住主要外汇的汇率政策。作为加入 WTO 的承诺之一，中国的金融市场必须开放。周小川也透露了中国银行业加快改革的必要性。
中国呢，这个经济呢是处于这个改革转轨的这样一个阶段， 因此呢，这个我们只有呢，通过加大改革的力度，使金融市场呢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使金融机构呢，能够通过改革呢，使得财务上更加这个稳健，同时呢具有国际竞争力，那么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呢，从这个总体上来讲呢，才能够既能够保持货币稳定，防范金融危机，同时呢又能够起到支持经济发展的这个作用。
中国银行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增强竞争力，同时中国政府还动用了外汇储备注资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降低坏账率，可以在海外投资市场上市。同时中国官方还鼓励外资银行参与中国金融系统的改革。中国几年来的经济发展给国有银行带来巨大的坏账，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外资银行虎视眈眈，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但是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由来已久，是过去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而且这里面还牵扯了体制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减少坏账和外资银行有同样的竞争力还任重道远。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星期二，联储会决定维持目前的利率水平不变，投资市场应声上扬。目前的联邦基准利率还是1%，联储会在声明中说，由于通货膨胀压力很小，经济不够景气，联储会在改变目前刺激型金融政策方面将保持耐心。华尔街更关心联储会对美国就业市场的声明。声明中说，虽然裁员速度放慢，但是新就业机会增加的速度也慢。和以前的论调比起来，这次联储会对就业市场的预期相当谨慎。就业市场总算有了一点好消息，一项最新的统计调查发现，今年第二季度很多公司会增加雇员。人力公司对16000家公司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今年4月到6月，28%的企业会雇用更多的人手，这是自从2001年以来比例最高的一次。桑 M 公司提高了对本季度以及整年的财务预期。桑 M 公司是美国制造业表现好坏的晴雨表。星期二，公司股票价格在一天之内上升5.3%。同一天，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也发表了财务报表，他们的盈利水平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倍，超过了市场预期。2月份，美国的新屋开工率下降了4%，这表明美国房地产市场有了降温的迹象。不过，也有分析师认为，开工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天气太冷了。由于在共同基金的操作上有不当行为，大小客户分别对待， Bank of America 可能会受到2.5亿美元的罚款，同时他们还必须面对共同基金投资者的一系列法律诉讼案件。美国共同基金市场规模庞大，有7万亿美元的投资，联邦调查机构正在对这一市场的违规行为调查。 Bank of America、 Allian Capital Management、MFS Investment Management 和其他一些投资银行正准备和政府机构庭外和解。这个星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10187点，下跌53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940点，下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1点，收盘时达到1110点，上海 B 股上升53点，收盘时达到1748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6815点，上升1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2点，收盘时达到12791点。有人把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二战以后日本的经济腾飞相比，那么中日两国的这段经历是不是有可比之处呢？这是今天莫瑶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要探讨的内容。现在是美国的报税季节，今年税务局对高收入人群的查账可能性增加。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我今天加班，你做饭行吗？
没问题。
Aroma 仙桃酱油，各地中国超市有售。
爷爷找成龙，爸爸找成龙，以后我也会找成龙。
成龙房地产公司，几代人的信赖。
长青产权过户公司感谢同胞们十几年来的支持及工作人员的奉献。长青拥有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和热情周到的代理人，优质服务是长青的承诺。
您想找一个帮助您建立公司、开拓市场的可靠资金来源吗？他在您需要贷款时反应迅速，在您扩大经营争取机会时尽力相助。这个愿意随时为您服务的资源在等着您呢。这就是 Comerc 银行，地点方便，反应及时，为小企业提供全套服务。不管是支付工资、企业保险，还是投资和退休计划，它都是您的忠实伙伴。在 Comerc 银行，我们倾听您的心声，理解您的处境，我们助您成功。
世界明星，趣闻轶事，惊险科幻戏剧动画尽收眼底。每周三晚9:30，影艺娱乐，敬请收看。
当谎言成为中国欺世盗名的手段，当暴行成为中国镇压统治的方针，世界的真理、自由与公义已备受挑战。过去的历史，有多少人为了信仰而无辜殉难？今天的时代，又有多少人为了真理而遭受迫害？在天赋人权的21世纪里，为何仍有这样一群不可思议的修炼者呢？敬请锁定放光明强打专辑呼唤正义与良知。环球体育提供最精彩的体育赛事，每周四晚8:00，敬请锁定新唐人环球体育。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了7上8下的发展速度，也就是介于7%和8%之间。去年的经济增长更是达到9.1%的水平，这一点和当初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腾飞有相似之处。日本在1955年到1970年的15年时间里面，平均经济增长9.6%，以后的20年时间里，平均经济增长4.2%。1966年追上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由于日元的增值，日本人均 GDP 1987年首次超过美国，达到1990年达到25,400美元，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前列。穆瑶，你看中国现在走的路是不是和当初的日本一样啊？
很多人都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二战后的日本相比，但是中国现在走的路线和当时的日本是截然不同的。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失业率比较低，特别是到了6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失业率只有1%，这种现象一直保持了十几年。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大批群众失去了工作，失业率急剧攀升。中国官方的失业统计是在4%左右，但是西方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失业人口也应该算是失业人口。那么，中国的失业率其实从80年代就急剧开始上升了。目前的实际失业率应该是到12%到13%之间。
既然同样都是经济高速的发展，为什么中国的就业情况和当初的日本有这么大的不同呢？
这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而且劳动力的比重很大。中国的经济转型带来大批的失业人口，出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对产业结构做了很大的调整。而那些没有优势、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必然就会被排挤大量的劳动力。这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特别突出。虽然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很快，但是还不能完全吸收所有的剩余劳动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从90年代后中期，中国的商品已经从短缺变成了过剩，就业增长速度也就慢了下来。
另外还有一点，日本的人均 GDP 很高，中国就比较低，是不是也是人口太多的缘故呢？
人口多是一个因素，但是更主要的是收入差距太大。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衡量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指标，0表示最公平，1表示最不公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日本的基尼系数逐渐下降，而中国却是不断的上升。60年代以后，日本农民收入开始增加，城乡收入的差距缩小。到了70年代，农民的收入超过城市居民，而且城市的居民中白领和蓝领阶层的收入差距也逐渐缩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全民中产阶级的现象。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1988年的时候，基尼系数是0.382，到了1995年上升为0.452，直线上升。而且这个系数本身的正确性也值得怀疑。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工资以外还有不少模糊灰色的收入没有计算在内，尤其是高薪收入者的灰色收入更多。中国的贫富差距比公布的基尼系数要高得多。
这我就不明白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贫富差距应该是越来越大才正常，为什么日本是例外呢？
日本人的付出和他们的所得是均衡的，而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在为他人做事，中国的付出与中国人的所得是严重失衡的。中国人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绝大多数创造的财富都跑到外商的口袋里去了。追根究底，是中国人是在打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资金和技术，也没有培育出自己的消费市场。
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1%，今后几年会不会保持下去呢？失业和贫富差距会不会给今后的发展带来困难？
只要收入在增加，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不能忽略贫富差距带来的心理因素。贫富差距大，人们会对未来失去希望，会增加不公平的感觉。这种不满情绪会引发社会动荡。中国过去不是有句话吗？那就是不患贫，只患不均。
谢谢莫瑶。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已经推翻了伊拉克的独裁统治，逮捕了萨达姆·胡森，但是伊拉克的局势依然不稳，军人和平民不断受到恐怖袭击。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妨碍美国重建伊拉克的决心。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详细报道。
尽管伊拉克不断发生恐怖爆炸袭击事件，包括星期三发生的旅店爆炸案，美国重建伊拉克的决心并没有动摇。
This remains a time of testing in Iraq. The stakes are high. The terrorists know the stakes are high, but they will not prevail.
去年美国答应援助180亿美元帮助伊拉克重建，而美国国际开发署具体负责监督伊拉克经济发展和人道援助的进行。开发署负责人安德鲁·纳奇欧说，最大的问题是过去20年来伊拉克的基础设施缺乏保养，自从两伊战争以后，伊拉克就没有花钱保养过他们的基础设施，任其风吹雨淋，所以很多设施都不能用，包括排水道系统。在伊拉克， 针对美国军人和平民的恐怖袭击不断，重建伊拉克的速度有所放缓。布鲁金斯学院的研究员麦克·欧汉南透露，很显然伊拉克很多地方不安全，没有里山城外山城的保护，很多地方就不能去，越是那些在政治上有象征意义特别需要重建的地方就越是不安全。美国非常需要赢得民心，但是手脚却被束缚着。去年世界银行估计重建伊拉克的费用在550亿美元左右，而伊拉克已经恢复的石油工业的收入不过是九牛一毛。虽然美国愿意捐助100多亿，但还是远远不够。欧汉南分析说，头几年的重建工作主要集中在修复一些生活必备的基础设施，恢复经济能力，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然后的几年重建工作的重点会转移更实际，美国还是会给伊拉克大量的援助，但是这就跟援助以色列和埃及一样，每年20-30亿美元。重建伊拉克的工作在美国国内也不是一帆风顺，工程的主要承包商哈利伯顿正在接受美国国防部的调查，调查他们有没有多收取了费用。现任美国副总统切尼曾经是哈利伯顿公司的总裁。欧汉南分析说，重建伊拉克最重要的是要让伊拉克人民自己有工作，如果外国的捐款不能让伊拉克老百姓享受到，而是给了大公司，那就会有麻烦。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人纳吉欧强调说，伊拉克总体上是越来越好，在美国的帮助下，伊拉克最终会成为一个民主稳定的国家。
玛莎·斯图尔特辞去了公司董事会的职务，不过她还是公司里面保留了 Founding Editorial Director 的职位。自从斯图尔特这个月初被判有罪以来，她的公司 Martha Stewart Living Omnia Media 的股票已经跌了一半，主要原因是投资者担心如果她不在，公司的前途渺茫。虽然斯图尔特不在董事会任职，但是公司管理层透露她在公司新产品的开发方面还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斯图尔特还会写两本书。斯图尔特还是公司最大的股东，他拥有60%的控制权。斯图尔特到底会判几年，这要到6月份才会有结果。3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有些出人意料，主要原因是美国人对就业市场缺乏信心，对经济前景也有忧虑。密歇根大学3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只有94.1，低于2月份的94.4。在这之前，经济学家预计这个指数可以达到95。汽油价格居高不下，根据伦伯格对全美国范围8000多家加油站的调查，上个星期汽油价格每加仑平均1.7块。能源分析师费尔·富林透露，汽油价格短期内降不下来，虽然有些地方涨价速度慢了下来，有些本来就贵的地区价格有所下跌，但是现在还没有到夏季旅行高峰呢。今年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涨了2.6毛，一时半会儿是降不下来的了。汽油价格下不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联邦政府没有一个夏天汽油成分的统一标准，所以油价在每个州都有很大的不同。2月份美国消费品物价上涨放缓，只上升了0.3%，符合华尔街原先的预期。1月份的时候消费品物价指数上涨了0.5%，如果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话，2月份物价指数上涨幅度只有0.2%，这和1月份是一样的。离报税的最后期限不到一个月了，税务局今年加强了对富裕人士的查税工作，他们针对的目标是那些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个人和家庭，不过真正被查账的还是少数。去年高收入人士被要求出具开销证明的可能性只有95分之1。2月份新车促销计划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平均每辆新车的现金回扣是2459美元，和一年前比起来，这个数字增加了324块钱，上涨幅度15%。其中 Chrysler 公司的回扣最多，平均3857块钱，通用排名第二，平均是3450美元，福特第三，平均每辆新车的回扣是3031美元。一般来说，亚洲和欧洲汽车的促销回扣比较少。星巴咖啡又别出心裁，推出了音乐咖啡店，顾客在品尝咖啡的同时还可以购买特制的音乐 CD， 只要付6.99块，顾客可以购买5首歌，每多加一首歌只要付1块钱就行，每张 CD 不超过74分钟。 星巴咖啡打算在2年之内，所有2500家咖啡店都可以提供这种音乐服务。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唐卫，再见。